美国总统川普谴责最近美国多地出现的针对犹太人的威胁案例增加的势头。
川普总统曾经承诺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改变，如今川普表示美国的一切政策都将遵循美国优先的原则。
美国总统川普说，瑞典的移民政策是巨大失败。川普还批评说，是媒体在为瑞典的政策辩护。
中国时间2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川普总统上任一个多月了啊，刚刚过了一个月。他的这个移民政策现在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是，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今天又有了最新的进展，恐怕又会掀起一轮热议。
那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移民问题。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周二正式下令，要求移民局的探员开始逮捕并遣返更多的非法移民。这废除了奥巴马对于非法移民的政策，继续朝着川普总统在竞选中承诺的将整肃美国移民系统的方向前进。签署的文件表明，这项命令立即生效，并表示国土安全部的人员将忠实地遵循美国的移民法，移除所有的非法移民。这项命令只有一个特例，就是奥巴马时期的儿童梦想法案保护的移民，也就是那些在很小的时候来到美国的移民将不在遣返之列。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表示，被抓到的非法移民将立即被遣送回国。
美国总统川普谴责最近美国多地出现针对犹太人的威胁案例增加的势头，他说这种威胁必须停止。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川普是星期二参观了新开馆的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之后讲这番话的。该博物馆坐落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陪同川普参观这家博物馆的是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后任部长本卡森。博物馆里陈列着他提供的展品。川普告诉记者，他这次参观就是要表明对各种形式的偏执保持警惕是有必要的。
这次参观通过有意义的方式来提醒大家，我们为什么必须同各种各样的非常丑恶的偏执行为、缺乏包容和仇恨进行斗争。反犹太威胁针对的是我们的犹太社区和社区中心，这种行为是可怕和痛苦的。它非常不幸地提醒我们，要继续努力地消除仇恨、偏见和邪恶。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新政府将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的改变，比如与俄罗斯寻求一致，对伊朗和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以及为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川普就任一个多月了，新的政府正在重新定义其关注的焦点。
So help me God.
美国总统川普在其就职讲话中坚持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遵循一个原则。
从今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贸易、税务、移民和外交事务上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On immigration, on foreign affairs.
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他已经开始对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传统和国际关系进行改变。川普于近期欢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这一展现美国与以色列团结一致的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时代。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并且看上去似乎认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计划。然而在成为总统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大使馆搬迁的问题，并且敦促以色列抑制定居点的扩建行动。川普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还放松了美国长久以来支持的通过两个国家解决方案处理巴以问题的立场。
我在考虑两国和一国的解决方案，我喜欢双方都认可的方案。
川普誓言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批评德黑兰与世界六国于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是着实糟糕的协议。川普于二月针对伊朗近期的弹道导弹试射问题向德黑兰施加了新的制裁。
我将采取更多措施让伊朗再也不能，不是说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
尽管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的控告引发外界担忧，但川普多次暗示美国与俄罗斯增进关系或许是个好主意，这让一些美国议员和欧洲的盟友感到不安。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上周末在布鲁塞尔试图安抚美国在欧洲的伙伴。
尽管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我们也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寻求他认为能够寻找到的新的一致。
Which President Trump believes can be found.
在竞选总统时，川普经常批评中国，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国。
They haven't played by the rules.
他们一直都没有按规矩来，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开始守规矩了。
川普许诺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并且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然而，川普政府迄今为止对这些问题闭口不谈，而是转向关注地缘政治问题。川普同意履行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美国仍然质疑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的主权声索。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战斗群近期开始在南中国海水域开展例行行动。中国对此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在这地区的主权。
I think there's an impulse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我认为川普总统内有种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措施的冲力，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然而，从我们目前已经听到的声明中，不能确定当局是否有了明确的政策。
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上台几周，随着川普继续塑造并定义他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意涵，其他国家正在为对美关系出现重大改变做好准备。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位于纽约的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正在筹划一个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一轨半会谈，也就是前美国官员和朝鲜官员之间的会谈。如果这个会谈顺利举行，这将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也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筹备之中的会谈目前进展如何，那么这次会谈又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这次可能率领朝鲜代表团呢，是由朝鲜外务部的美国局长来率团。他呢曾经过去几次呢参加过讨论朝鲜半岛非核化的六方会谈。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务院并没有颁发给朝鲜的官员这个签证，到美国的签证。一位熟悉这个会议筹备过程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这个会议呢顺利举行，这个一轨半的会谈顺利在纽约举行的话呢，那么它主要的意义在于讨论了哪些内容，朝鲜方面是不是提出新的提议，而不再像是以前一再的重复要美国承认平壤是一个核子国家。那么还有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正在进行对朝鲜政策的检讨。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这是一轨半的会谈，因此川普政府的现任官员并没有和朝鲜的官员直接会面的打算。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的人气动物大熊猫宝宝今天将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熊猫宝宝现年3岁，是出生在华盛顿，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最有名最红的明星之一。有关宝宝今天的行程和动物园的现场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给我们介绍那边最新的情况。一华。
好的，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熊猫馆前。那么今天稍早呢，动物园方面是已经将大熊猫宝宝送上了由联邦快递特制的熊猫专车，送到了华盛顿杜勒斯机场。那么现在的宝宝呢，已经正在飞往中国的途中。其实在过去一个星期呢，动物园呢是特地举办了许多的活动，还有一场道别的 party， 能够让民众和这个宝宝来亲自道别。那么今天早上呢，为了使这个运送宝宝的过程平安顺利，园方也是特地的从早上8点钟闭馆4个小时。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的报道。2013年首次亮相的他只有一个手掌大小，到现在已经重达205磅。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人气明星动物大熊猫宝宝2月21号启程出发返回中国。过去3年多，宝宝可爱的样子吸引了许多游客特地前来争相目睹。动物园大熊猫照护人员说， 宝宝个性独立，很早就开始离开妈妈美香的身边探索世界。
宝宝非常独立，也活泼好动，我认为这对他到中国后是很重要的，他将在那里生活得很好。
中国大使崔天凯也特地前来为大熊猫宝宝送机，华盛顿动物园特地收集了游客为宝宝所写下的卡片，让宝宝能带着华盛顿的祝福搬到中国。宝宝从出生到现在的每一个生命里程碑都使得园区里的每一个人兴奋雀跃，宝宝在雪地里玩耍的画面也令许多民众想起儿时的童年回忆。宝宝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却没有美国籍，根据美中之间的租借协议，宝宝接下来要回到位于中国四川成都的熊猫保育基地，继续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Well, you know, there are only about 1,800 pandas on the planet.
地球上只剩下大约1800只熊猫，所以每一只熊猫都很重要。中国的熊猫培育项目显著成功，因此我们这里产下的熊猫能到中国参加这个重要的项目，令人十分兴奋。也许有一天，宝宝的小孩或孙子能回到大自然。
Children or even grandchildren might be in the wild.
一同搭乘联邦快递熊猫专机的还有一名照护员和一名兽医，他们陪同宝宝度过漫长的16小时直飞旅程。华盛顿国家动物园说，他们相信宝宝到了新环境将适应良好。
语言不是问题，我们所有训练都是使用手语进行，你可以比手势让宝宝把嘴巴张开，而不是用嘴说。
园方特地准备了50磅竹子、5磅苹果和2大袋的红薯和零食在专机上，提供宝宝任何时间食用。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张伟，华盛顿报道。好的，看得出来园方方面的准备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充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大熊猫呢在一天当中有13到16个小时都是在吃东西，那么其他时间则是在休息或是玩耍。那么在宝宝离开之后呢，目前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头还有3只大熊猫，其中包括宝宝的父母，也就是天天和美香，以及宝宝的弟弟，目前只有1岁大的大熊猫贝贝。那么许多观众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这些大熊猫在这么小的时候呢必须要返回中国。事实上呢，所有在美国的大熊猫呢都是从中国租借来的。那么根据美中之间的租借协议呢，所有的大熊猫的幼崽必须要在4岁之前返回中国，因为在5、6岁的时候呢则是大熊猫的生育还有繁殖年龄。因此宝宝呢在去年8月呢是庆祝了他3岁的生日，那么现在呢则是他返回中国进行生儿育女使命的最佳时机。那么在宝宝离开之后呢，目前全美各地一共还有4个动物园呢有大熊猫，那么其中包括我刚刚所提到的在我们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头呢还有3只大熊猫之外呢，亚特兰大的动物园里头也有4只大熊猫，另外呢在圣迭戈的动物园里头也有3只大熊猫，最后呢在孟菲斯的这个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呢也有2只大熊猫，一共是12只大熊猫还在美国。目前就是我们所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谢谢义华，非常感谢记者李义华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声称瑞典的移民政策是巨大的失败，并且争辩说报道不实新闻的媒体在为瑞典的这项政策辩护。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历史上一向投共和党的票，自从1964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一直惨遭这个州的抛弃。美国一年一度的黑人历史月即将告一段落，川普总统于今日首次参观了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谴责最近美国多地出现的针对犹太人的威胁案例增加的势头。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的人气动物大熊猫宝宝今天搭乘专机返回中国。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声称瑞典的移民政策是巨大的失败，并且争辩说报道不实新闻的媒体在为瑞典的这项政策辩护。有关详情我们请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昭，我们看到本周呢，川普总统是对瑞典的移民政策进行继续的抨击啊。他周一在 Twitter 上是继续批评瑞典因为接受难民而导致犯罪率激增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整个事件的起因呢，是在上个周六，川普总统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场集会活动上呢，他是错误的暗示说瑞典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但是其实恐怖袭击并没有发生。那他的言论呢，首先是引发了瑞典网友的困惑，之后更是引发了愤怒和嘲笑。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起事件的具体的消息。川普周六错误地指出瑞典在前一天晚上发生了恐怖袭击，引发了他与华盛顿在斯德哥尔摩的盟友们的争执。
你们看看昨晚在瑞典发生的事情，对于瑞典谁相信会发生这事？在瑞典他们接收了大量的移民，现在他们正面临着他们以为永远不可能出现的问题。
瑞典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川普总统的言论。川普总统第二天称，他当时指的是他周五观看的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一档有关移民和瑞典的节目，并不是指恐怖袭击。周一，川普将这场争执扩展到推特上，他抨击那些表示瑞典的移民政策没有问题的陈述是假新闻。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于周一晚些时候在斯德哥尔摩表示，他对于川普的言论感到吃惊。
确实有挑战，这点毫无疑问，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应对这些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瑞典大力投资，对新住房投资，新技术投资，对创新和我们的福利制度投资。我们做这些当然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但同时我们也有机遇。
福克斯新闻播出的节目中称，瑞典高层官员有意掩盖该国自2013年以来从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接受的超过30万名移民所造成的犯罪率，特别是枪支暴力和强奸案的犯罪率飙升的情况。我们看到瑞典政府的官方统计是显示呢，瑞典的犯罪率自2005年起就是持续下降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则新闻的全部内容，现场交回给平昭。
嗯，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冥王星在1930年到2006年被称为行星，而2006年被降级为矮行星。把冥王星降级引起了一些科学家们的愤怒，他们一直在为恢复冥王星的行星地位而努力。美国航空航天局探测冥王星的新视野号太空船首席科学家艾伦·斯特恩最近给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承认冥王星是一颗真正的行星。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是否会对这份建议书做出评判，现在还不清楚。
美国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民众于星期一总统日这天在不同的城镇举行抗议总统川普的集会游行，名字是不是我的总统的抗议活动的声援是有色人种、移民、穆斯林、劳工、穷人以及同性、双性恋和变性人等弱性群体。纽约数千人的抗议规模从川普国际酒店延伸到八个街区之外，首都华盛顿的游行在众多抗议和部分支持川普人士的呛声中展开。
在总统日长周末，华盛顿出现了涂鸦纪念碑的行为。路透社说，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园三处最著名的纪念景点遭到了涂鸦。国家公园服务处的人说，有人用画笔在这些地方涂抹了巴掌大小的污迹，但内容不涉及政治仇恨或者下流表达。另外，总统日前夜原本应该在黄昏的时候照亮华盛顿纪念碑的灯光没能按时开启，成为了今年第三次这样的故障。
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历史上一向投共和党的票，自从1964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一直惨遭抛弃。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采访了一些坚定的川普的支持者和当地少见的一位民主党人，请他们谈谈对川普执政百日的预期。
堪萨斯州伍德森郡位于美国中心腹地，这里有宽阔的草原和友善的人民，人们喜欢停下来聊会儿天，人们从不锁门，四处有郊狼出没。四分之三的当地人把票投给了川普总统。
我认为美国腹地选出了川普。
罗德尼·格里瑟尔拥有1000多公顷的玉米和大豆。
我觉得这里的人都有常识，城里人缺这个，他们都戴着眼罩。
他说，农业是供过于求的行业，所以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提高美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我们毁了美国中心地带，如果我们毁了农业，后果会渗透到整个经济，最终东西海岸的人也会感觉到。
农业维持着格里瑟尔所在地区的生机，但也只是一线生机。伍德森郡是堪萨斯州最穷的郡。
我小时候，我们有4家农具经销商，3到4家汽车经营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加里斯蒂尔自打一出生就在同样的草场劳作，他的儿子们为了工作搬到了州外。他说，草料市场已经枯竭了，玉米也不行了。
我们的投入成本跟我们能拿到的价格相比高得吓人。
斯蒂尔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
目前还不错，他惹恼了所有人，这是好兆头。
食槽餐馆迎来了稀客，这桌客人以民主党人为主，他们为其中一位庆贺81岁大寿。维利娜·特雷斯勒没有投川普的票，不过他给了川普一些忠告。
闭嘴，坐下来听听身边顾问的话，这算是第一步吧。
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这些堪萨斯人都有着同样的美国梦，把就业还有利润带回这里的农场，让孩子们返回故乡。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堪萨斯州伍德森郡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一年一度的黑人历史月即将告一段落，川普总统于今日首次参观了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并做出了有关致辞。下面我们连线现场记者鲍荣，请他来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平江你好，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今天呢川普总统是在他上任之后首次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那么陪同他的呢还有城市与住房发展部部长本卡森，以及川普的竞选团队里面的非裔美国人竞选顾问马尼戈特。那么呢川普总统在参观之后呢，他是做了一番致辞，在致辞中他是提到了说要致力于维护非裔美国人的自由。他也提到说参观这次博物馆呢是一个非常意义的提醒，也就是提醒了人们为什么要对抗偏见和仇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参观了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称这座博物馆是对诸多美国英雄人物的一个颂扬。川普在参观期间朗读了美国历史上数位卓有成就的黑人的名字，并说美国现在有一座专门纪念参与构筑了美国传统，尤其是信仰文化和不可摧毁的美国精神的数百万非洲裔人士的博物馆，他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川普总统承诺要竭尽他所能捍卫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川普还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了。 川普总统参观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之际，正值二月份，这个月美国正在庆祝黑人历史文化的时段。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是去年落成的，展览当中包括黑人社区、家庭、演艺、宗教、民权运动，以及直到1950年代还合法存在的黑人和白人必须分开来的种族隔离现象。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报道里面提到的是黑人历史月，每年呢在美国一年一度的这个黑人历史月是定在二月，那么这个它的前身呢是1926年创立的这个黑人历史周，到了1976年呢是由福特总统把它正式定为了黑人历史月。那么黑人历史月也是用来纪念黑人是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做出的卓著的贡献。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呢之前在竞选之中，在大选的时候他获得的非裔美国人的票数是只有8%，所以他目前在非裔选民中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另外一方面呢，国会黑人党团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跟川普总统会面过，不过呢最新的消息是说他们可能会最早会在下周的时候和川普总统会面。他们谈论的重点呢将是他们谈论的重点将是如何降低这个处方药的价格，如何提高就业和如何改善投票权的问题。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的现场报道。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航母战斗群上周六，也就是2月18号，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的巡航。美国的此举呢，使得争议水域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有分析认为，这是华盛顿对北京的试探。更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对此的反应十分低调，直到星期二，也就是2月21号，中国外交部才不点名地提出抗议，表示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那么这次美国航母战斗群驶入南中国海，是否会成为美中摩擦升级的导火索？那么北京为何低调地应对？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来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欢迎马海冰。
先生好。
海冰，这个美国的这个航母进入这个南中国海这个举动啊，你是怎么看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巡航呢，还是来是华盛顿在向北京来示威，还是来试探？
我觉得从航母本身到这个区域来看很难确定，因为这个涉及到美国具体的那个防务的那个规定，我们这个因为不是那个军事内部人士，所以很难说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那个时机这一点来看，因为美国航母选择在其实在前两天，中国的那个舰队正好完成在同样区域的那个例行的巡查，然后回去了，然后美国航母然后突然出现在这个区域，就不得不让人想到，就是他为什么在中国在的时候他不去，那个肯定是要避免和中国做直接的那个冲突。同时中国刚走他又过来了，都也表明向北京就发布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这边地区就说的归属权存疑，就是说未必是只有你能在这里的那个巡逻，那个其他国家的那个比如说以美国为这个国际主权代表的一个航行也是可以允许的。我觉得它是有这样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更多的美国的这个举动是一个更多是一个外交的一个姿态，就是再一次向北京方面来表明，就是说美国呢对这个地方这个有争议的水域呢所持有的这样的一个
态度，对，
一直的既有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航母群其中包括一个叫做卡尔文森号，是吧？这是很有名的这个航母，如果没说错的话它是隶属第三舰队的，而通常呢在这个南中国海进行巡航的应该是美国的这个第七舰队的这个领域。那么这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蹊跷，或者说有什么刻意的这样的逻辑？
美国的航母舰队，它原则上是有自己分属的舰队的。那平常的话，它是在自己那个分属的那个领域来巡航或者是执行任务，但是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就在就近便利的那个情况下，它可以抽调属于其他舰队的那个航母，然后到这个附近的那个领域来出一些任务。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它正好在那个夏威夷海域那个执行任务，所以从夏威夷赶过来的话其实还是比较近的。而且从历史上看，那个这个航母 到南海海域，其实也不是一个就说稀客了，它其实属于常客。就统计在过去35年中，它曾有15次到达南海去。就过去35年，它其实一直属于那个第三舰队，就隶属于那个东太平洋的那个，但它还是有15次，就是说到达这个南海区域过来。所以说从这个命令本身来看，没有特别那个一个稀奇的地方。
嗯，
关键是这个背后的意图去怎么解读。
说到这个意图啊，就是你看这次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入这个南中国海，美国方面呢似乎表现的比较高调，
嗯，
而中国呢就是反应比较低调。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样过了2-3天，
嗯，
也就是我们说话应该是今天，美国时间是今天，
对对对，
才刚刚就是外交部呢用比较委婉的、用不点名的方式，就是这样泛泛的说了一，
对对对，
说为什么会是这样？
对，首先从之前类似的事件呢，中方的反应态度来看，是一个反差。就过去那个，比如说美方的那个飞机啊，
嗯，
包括那个巡洋的那个导弹，探测器那个进入中方海域，中方的那海反应都是非常直接，然后也非常反应及时，然后语气也是比较强烈的。然后之所以这次有所比较微妙的低调，我觉得还是和那个这个领海这个区域的争议性的归属有关。就具体而言，在南海上，美国和中国其实不是直接冲突，更多的意义上是美国的盟友和中国在进行直接冲突，就东南亚的国家，包括比如说菲律宾。但菲律宾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他这个很微妙的态度，包括此前那个菲律宾那个总统对中方的访华，那个他已经确定了和中方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所以你看这次，其实菲律宾他没有任何表态，就是说假如菲律宾不像他总统之前像那个中方协商过的那样，而是像之前就更早之前1-2年前那样很激烈的态度，比如说积极的站在美国的那个背后而叫嚣，就说我们支持美国这个维护什么我们的正义的主权。这个在那样的情况下，中方你可能会期待就说很激烈的很及时的反应，就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必要保持一种和那个菲律宾的那个默契。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你美国过来，你要巡逻或者什么，你只要不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当事人，你其实没有太大的所谓。就是说因为最后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和这些东南亚国家之间来解决，美国只是说一种外来力量，就中方的低调处理反倒让美国作为一种外来力量的那个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就让国际社会看啊，你当事人这就菲律宾东南亚国家还没说话，你为什么在这里就反倒跟美国造成一种这种影响。
你刚才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啊，就是中国和菲律宾的这种默契，就是和菲律宾的这个总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默契。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就在这个美国的航母进入南中国海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在德国的20国峰会上，中国的外交部长和美国新任的国务卿有过一次会面。那么说他们在这个会面之后，那么就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就进入到南中国海了。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任何的关联，或者是说他们在这个会面的时候当然公开的说谈论了什么，内在他们在私下里头是否谈到这个问题，中国和美国是否也有某种默契呢？
我觉得对戴维森本人而言，他肯定是要谈到这个提起这个话题，因为他一直在，比如说在川普任命他前后，他对这个南海问题一直是在他的那个国际事务这个关注的那个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优先级别比较高的，而且多次就南海问题发表比较针对中国的比较强烈的那个看法。他和中国外长那个王毅的会面，目前可以看到的消息比较少，估计是很私下的那个会面，就说双方可能交换一些底牌，然后有可能达成默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美国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就说他可能作为一种对自己大国地位的维护也好，作为一种面子的维护也好，还是要让航母来做一下，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然后中方说，既然从王毅外长那里得到的那个底线的消息，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超越我们的底线、超越中方的底线的那个行为，他也没必要做出太激烈的反应。我觉得也有可能有这样的那个意见的交换。
从蒂勒森上任国务卿以后，当然时间也不是太长，就是外界对于他在这个执行这个外交政策，或者说对代表美国对外打交道这个方面，外界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说他和 具体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中国的外长这个打交道以后，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不是会偏离他以前这没上任之前，就是说对中国那种强硬的那样的政策？
我觉得外界对迪里森的关注更多是出于他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啊，所以此次他与那个中方外长的那个王毅的，就是说私下的那个交流，应当是挺重要的那个。但很可惜的话，因为他们双方可能因为仅正因为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开始想要保持的一些比较私密一些，那个没有对外公开发表消息，也不知道具体谈了哪些话题。但我觉得他在未来和中方之间的那个交流的时候，态度会有所改变，会根据情况，就是说美方和中方之间在不同的利益问题上会有所改变的问题。就和那个川普他本身他上台以后对一个中国这个的那个态度的转变，包括以后可能没准在台湾问题上也会有一种不同的那个话语来交代，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美国海军这个航母的这次进入这个南中海的这个巡逻，会不会像有一些分析或者有一些媒体所担心的，就会使得让这个非常有争议，本来就很有争议的地方，就会这个紧张关系会进一步的升级，又成为一个热点，成为这个美中关系摩擦的一个爆发点？
从理论上说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从此次事件发生以后，中美双方的具体处理的态度方面，我觉得至少在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啊。因为中方保持了那个克制，美方其实游完这个巡逻之后也其实也没什么事，其他也是保持克制。我觉得美方此次巡航更多意义上是在宣示美国的一种在这个话题在这个争论的领域它的那个存在感。他并不是想要他那个宣示一种过于霸道的那个主持的地位，而是更多宣示他在那个就是说他在这个争议的问题上他可以那个他有一个角色的存在，就不只是那个你中方和那个东南亚国家，他其实作为一种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隐性的外援的身份在这里说话，然后给中方一种无形中的压力，希望是这样的一种结果，但不希望就因为这个问题在当下就直接和中方起强烈的冲突，就变成两方军队舰队的那个直接的那个对抗，这个他肯定是不希望的。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让你谈一谈，除了我们正在说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摩擦也好，交锋也好，就是整个这个东亚地区的这种局势，比如说朝鲜问题啊，这个试射，包括这个他这个金正男这个被暗杀，现在这个还是扑朔迷离，再加上日本首相最近到这个美国来访问，那么东亚的局势未来会一个大体上是一个怎么样的？
东亚未来可能还是一种，就是说东南亚各国更多是要比较对抗那个中国的一个崛起，特别是如果中国做的太过分，就比如说在这些海岛上那个建岛就扩岛的那个动作过大的话，那个他们自己可能抵抗不了，但在那种情况下他更多会寻求那个美国的那个支持，就说可能会邀请美国的舰队更多的在外围那个巡航，这种举动我觉得是可能的。
但可能不会有什么非常
激烈的，比如说类似于小型的冲突，比如说各方民间力量的小型冲突可能是存在的，比如说你作为海舰船和那个你的渔船之间那个相互对射水枪啊，这种已经发生了，这两天好像中方和那个越南之间就有这个交锋。
好的，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不要离开，稍后回来为您播出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接下来是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
Time's running out. It's now or never. Be brave. Okay, Mike. Don't ask me why. Just ask me to marry you.
Why?
So I can reject you.
What?
All my friends are either engaged or getting hitched.But my better half is nowhere to be found. So I went to see a fortune teller in New York last month, and he told me today is the day. My soulmate would finally walk into my life. And for that to happen, I need to reject 10 people from 1 p.m. to 5 p.m. No, I'm not desperate. I just don't want to fight against fate.I only have 1 hour left, and I'm 3 no's short. Hurry, ask me now.
Okay. I can't believe you actually bought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s such a good idea. First, it's cheating. And second, I want to, you know, save my first proposal for my true love.
Oh, my, humor me, Mike. You...What if this is my only shot at happiness?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responsible for my missing out on love, do you?
Fine, I'll play along. On one condition. You have to set me up with Jenny.
What?
I have such a big crush on her.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Mm-hmm.
Okay, deal.
Yes. All right. Yanglin.
Mm-hmm.
Oh, I can't say it.
Oh, come on!
Oh, okay. Will you marry me?
No, but thank you for asking.
Yes. Oh, that was weird. Ugh.
Two tickets for Beyonce's concert tomorrow, and my friend is not here, so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Oh my gosh, I'm a huge fan of Beyonce. And how can anyone say no to a free concert ticket?
No, I'm afraid I cannot go. Is it because I didn't invite you to my birthday party last time and you're still holding a grudge?
No, of course not. I'm not that petty. I don't have time to explain. Long story short, in order to find Mr. Right, I have to say no to everything in the next, like, 30 minutes.
Do you expect me to fall for that? Whatever, Yanglin, it's your loss.
Okay. Night down, one to go.
Hello, Yanglin.
Oh, hi, Kevin.
I've been looking all over the place for you. I have some great news for you.
No, not someone from upper management. How can I say no to the big shot? I'll seriously be pushing my luck. Kevin, could you hold it, please? Whatever good news you have for me, it sure can wait. Just pretend I'm not here for the day.
No can do. I need a decision right now. Otherwise, the reporting gig in Hawaii will go to somebody else.
Hawaii? Like the one with all the islands and the beach? Getting away from the office, drinking cocktails on the beach, and dancing with good-looking Hawaii guys, all at the company's expense? Oh, I'll kick myself later.Oh my gosh, as much as I hate to say it, I'll have to pass.
I vouched for you. I guess I misplaced my trust.
Beautiful.
mission completed. He could be here any second now. The fortune teller told me the first man that I see right after the 10th rejection will be the one. Here comes the big moment.
After dating for 2 years, they finally got hitched last month.
交往两年后，他们上个月结婚了。
Youngling, will you marry me?
Oh, no, but thank you for asking.
Humor me.
迁就我，顺我的意思。
Let's go to Disney World.
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吧。
I'm not going. It's for kids.
不去，小孩才去呢。
Come on, just humor me.
哎呀，你就迁就迁就我吧。
Whatever, Youngling, it's your loss.
你有 whatever 还可以说得动。
Whatever.
Whatever.
Drive a hard bargain.
杀价，竭尽全力讨价还价。
Okay,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I'll knock it down to $200. That is my final offer.
好吧，你太能杀价了，我把价钱降到$200，不能再低了。
加班了吧，领导，四点半了，调完钟就走。要怎么挂上呢
？Hold a grudge，
心存怨恨，后面通常跟 against someone。
Tom is holding a grudge against the professor who failed him on the final exam。
Tom 对那个让他挂科的教授心存怨恨。
哎呦 ，No can do， 领导 No can do。
No can do，
不行，干不了。
Can you pick up the dry cleaning for me after work？
你下班后能帮我取一下干洗的衣服吗
？Sorry， No can do。I'm going out with friends。
哦，对不起，不行，我下班后要和朋友们出去。
You know I have a big crush on
her。Vouch for someone。
力挺某人，替某人担保。
After the company's chairman vouched for the CEO at the board meeting, the board decided to keep him for another year.
公司主席在董事会上力保 CEO, 于是董事局决定让这个 CEO 再干一年。
I didn't see you. Uh-oh, it doesn't count.
All right. I don't know if this makes what the fortune teller said true, but my friend saw your picture on Facebook and wants me to introduce you guys. Here, I have a picture. What do you think?
Really?
西方的教堂通常有高耸的钟楼，但是如果钟楼变成你住家的一部分，那会是多么酷的一件事情。在美国就有这样的私人住宅出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的走进美国节目为您介绍。
走进美国，我是鲍荣。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发展让许多社区教会难以维持，他们纷纷出售具有百年历史和地标性的教堂，搬迁到了郊区。那么地产开发商们呢，将这些教堂的内部加以重新设计，修建成了非常独特的公寓住宅。那么这些公寓住宅究竟是有多么的特别呢？本期的走进美国就要带您去看一看。
钟楼、尖顶、拱门、波顿马克河侵蚀堆砌的外墙，还有石灰岩打造的门廊， 这栋建于1821年的古罗马市东部长老会教堂，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历经了近两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旧挺立，耀眼如昔。
It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这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我每天开车经过它。有一天，它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子，我马上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凯西·克莱因是华盛顿当地的诚心社区开发公司的认识股东。
My partners and I looked at the building.
我的合伙人和我看过这幢建筑物后，马上就喜欢上它。它不但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这类型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几经协商，克莱因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建筑，远低于580万美元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当时的所有人伊玛尼教会把它卖给了我们。我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时买下的。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座美丽的建筑，我们认为当下最好的方式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
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也有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因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时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 The Sanctuary 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一个有30个住户的公寓楼房。
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目前拥有3座教堂，其中2座正在动工改建中。然而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这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到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户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也是我们决定保留的。我们找到了一位在宾州专长于手工修复玻璃的技师，他将每扇彩绘玻璃窗户拆下，一片片清洗干净，登记编成目录，然后将窗户一片片重建起来。
光线穿透巨幅彩绘玻璃，将这间高达6米半的阁楼单位点缀得色彩缤纷，原有的吊灯重建后散发出盎然古意，厨房线条干净简洁，配置顶级厨具，在建筑师的巧思加工下，一座现代感十足的悬空步道为这片融合古今的独特空间增添了视觉与生活上的情趣。
But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is the bell tower.Which is in our most expensive penthouse.
最壮观的是钟楼，它附带在我们最贵的阁楼单位里。据我所知，它是国会山上唯一一座可以私人拥有的钟楼，它有着国会山上傲视所有私有单位的最高制高点。
独一无二的住家空间与生活经验是教堂改建公寓最吸引人的地方。初次改建教堂的克莱因不讳言地说，因为许多成功的改建案例让他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市场。然而教堂之所以会出售的背后反映了一连串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因素。
Mostly people, neighbors in the Capitol Hill community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supportive of the building because it's been in such a state.
大部分国会山社区的居民都倾全力来支持这座教堂，因为它已经年久失修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或教会根本就没有庞大的预算来保养或修复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物。
在经费问题外，国会山精华地段逐年高涨的房价与租金让许多教会成员搬迁到郊区，也成为教会无法在当地继续维持的原因。
There have been just practical limitations on the church's ability to conduct their ministry.
教会在经营上面有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每到星期天做礼拜，这里会涌进200辆车要找停车位，你看看街上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停车位，这已经超出了社区所能负荷的。
社区的高度开发使教会选择跟随成员出走，留下的历史建筑物就成了地产开发商争相获取的改建目标。
We were able to structur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nsaction where they could move to a new home.
我们与教会双方都因为这个交易而受惠，他们能搬到一个能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新家，而我们取得了这栋建筑物，它很美丽，是这个整个市区的建筑瑰宝。
Although this is obviously a for-profit project, we are restoring.
虽然这是个完全利润导向的项目，我们将修复这栋急需保养与照护的建筑物。人们欣赏这栋建筑的美丽，来自世界的游客在经过它时都会与它拍照。将它修复之后，社区居民将可在未来的岁月中享受这栋美丽杰出的建筑。
同样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华盛顿最早成立的非洲裔教会。2016年10月份，教会庆祝了成立200周年。教堂位在华盛顿市最精华的地区乔治城，建于1880年，已经有136年的历史。约翰西·卡格曼牧师在这里服务的5年中，已经多次收到地产开发商的收购意愿信件。
First and foremost,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It is full of memories.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方，这里充满记忆，充满我们先人的爱、血汗及泪水。我们不会让他们蒙羞，为了高价就出卖这个地方。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无价的。
与所有搬离市区的教会一样，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面临教堂维修经费短缺与严重的停车问题。即使是卡格曼牧师自己都经常收到停车罚单，但在持续的募款与提供教会与合作停车场之间的来回巴士服务后，问题已经得到改善。
It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us.Primarily because the people
卖教堂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的成员已经表明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选择在这里，不管来到这里的路多么遥远，我们会坚持回到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
美丽而古老的教堂肩负了超过一世纪凝聚信徒、传达天主旨意的任务，却纷纷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就在迁移与改建逐渐变成华盛顿社区教会的宿命时，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的祈祷声会持续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传扬下去。走进美国，刘恩明、鲍荣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宇宙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六宣布，从本月19号到年底暂停进口朝鲜的原产煤炭。中国官方称，这是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朝鲜决议。有分析称，北京此举是对暗杀事件的回应。那么，北京通过这个措施是否能摆平平壤？请您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9点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